听故事，说故事，演故事，回应故事。哦，
新解读，
新视野，
新心态，
新行动。
故事新天空。
听众朋友好，方田乐祝你身心灵健康。
哎，为什么突然间祝我们听众身心灵健康？
对啊，为啥六月十号容易病吗？因为刚过了高考吗？
通常都是十入嘛。
你看，
你好，
我只不过改换了一点哈，大家就攻击我哈。
没有攻击，没有攻击，就是疑问。
是我们这三个宝贝啊，都是非常可爱的。
我不会自称为宝贝的，你就自称吧。
没有，这是听众称我们三个是活宝贝嘛？
是是是是。那为什么这样开场白，是因为知道很多听众朋友其实他们心灵的重担，我们不是常常呼吁有故事吗？那感谢主，真的会有人写来的，陆续都有人真的把他们心底话写来。当你真的说出心底话，就会自然就会谈一些自己也不开心啊，负面的东西，
很内心的。
对对对，所以我就祝他们心灵健康，而乐意自己呢，你看我老是驼背，我的身体健康就不大好，最近常常腰疼啊。
我想说起身体不太好这个呢，我们三个可能也有一些事情要分享。
有什么？我身体很好。
哎，我们万峰老师突然间又说自己身体很好了，因为刚刚在我们节目开始之前呢，还在那里咳痰，对不对？
我催他进录音室的时候，他就会说我病呀，我快死了，我不行。现在反正都给我抓了进来了，就健康了。
对，所以乐意老师，我很明白您说您自己腰累腰疼，其实心田我也有一点点像这个坐骨神经痛。
你看你们两个多虚，每个人都是在谈自己有多么惨啊，多么苦啊，多么病啊，真的好吗？
也没办法，因为有时候我们这个工作嘛，有时候就是做的比较多，然后呢常常打字啊，剪接呀，或者是回复信件啊，很多。
那你待会儿应该站着做节目，然后就站着就不腰痛了。
是是，进来在我们的办公室就看到一个奇景，天成老师，哎，那个小娟，哎，
嘉音老师，
对，
是的，
就是站着，我还以为他们有什么事情，原来这是他们一个觉得健康的方法。
对，我们的办公桌其实新铁也是可以，这办公桌可以升起来，我们就站着工作。
是是是，所以我看乐意啊，可能现在就站着和方田一起听旧点新看的站着说话不腰疼。
成语故事，
中外典故，
热播剧集，
经典电影，
用广角镜，
用放大镜，
用显微镜，
用过滤镜，
横看，
竖看，
鸟看，
细看，
旧点
新看。
听众朋友你好，你现在是躺着站着还是坐着听旧点新看这个栏目呢？你的脊椎安好吗？腰疼吗？准备好听我为你介绍站着说话不腰疼这个俗语的典故了吗？准备好的话呢，就让我们一起穿越到战国时期的秦国，看看这句俗语产生的场景。看，我们现在来到了秦国皇宫的大殿，你看到那威严的国君没有啊？他就是秦孝公啊。他这样的坐姿呢是端坐。哎，你看到另外两个人了吗？一个是秦孝公的重用的臣子景监，另外一个是大名鼎鼎的政治家思想家商鞅。他帮助秦孝公变法，帮助这个秦孝公改革兵制、税制、法律制度，奖励农耕，统一度量衡，削弱贵族的特权等等，为秦国带来富强呢。哎， 说来，商鞅真的要谢谢这个景监呢、啊，是他把商鞅引荐给孝公的。那你注意一下，他们在大殿上的坐姿。对了，那就是古人在正式场合的坐姿，就是呢，膝盖跪在地上，臀部呢就放在两脚的脚跟上。哈，你待会儿呢试试这样做啊，我保证啊，不到15分钟，你的腿就会发麻。你看，商鞅呢正向孝公推销他琢磨很久才想出来的这个治国良方，能获得大王的垂青，愿意倾听自己的满腹抱负，那可是天大的荣幸啊！你看，他越说越兴奋呢、啊，说到激动的地方呢，竟然忘了君臣之礼呀、啊，起身站立在殿中，侃侃而谈。这个孝公听到入神，也没有问罪于他。可是你看到那个景监的神色吗？他呀，多可怜呐、啊！他还是一直在端正的跪坐呢。商鞅谈了多少个时辰呢、啊？景监呢就跪坐了多久？他跪到两腿都发麻了，腰椎累极了。哎，你看，你看，你看，他在不断的向商鞅暗使眼色，意思是说，老哥，拜托，我快累死了，你们下次再聊吧。哎，可是这个商鞅呢，实在太专注于发表满腹的宏图大计啊，看到景监的眼色也没在意。哎，景监可惨了，但是他能怎样呢？只能一直跪啊跪啊跪啊，心里嘀咕着，商鞅老兄，你有完没完呢、啊、终于呢，可能孝公也累了，示意商鞅停止，让人上了饭菜。吃饭的时候呢，商鞅才问景监，为何平时眼色呢？景监白他一眼，我跪得浑身都麻木了，酸软如泥，你倒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啊。
刚才的站着说话不腰疼是我们常常讲的，对吗？
对啊，我们圣经也说嘛，愿你吃得饱穿得暖，平平安安的回去吧。
说得好啊，就是说不理解别人那种通常是苦况啊，脱离现实离地的对别人的情况高谈阔论啊，就是讲风凉话。
是，
其实圣经里面也有这三个活宝，对吗？就是
约
伯
的
三
个
朋友，我突然想，难道就是丰田乐？
但是有些时候呢，我们觉得别人说站着说话不腰疼啊，但是呢实际上呢是我们误解了。例如圣经里头呢也有三个人说了一番话，例如对于撒拉啊，你下年会生孩子了，然后撒拉就笑他、哎呦，我这么老的，我怎能生孩子呢？你们真的站着说话不腰疼啊，怎知之后就生了。
所以也看那些话是否出于神，
要看结果，要之后过一年才知道。
这次我不反驳他哈，我不反驳他。但是我自己真的经历一些站着说话不腰疼的经历。有一个挺搞笑，就是话说我从前有一个老板，他是很有创意的，突然就说，哎，那个乐意，我想到一个好点子，我们的中午之后大概就是开始行动。那当时已经差15分钟就中午了，那就午饭时间，那我为了要让他午饭之后可以行动，我一定得在中午的午饭的时间工作，对吗？然后这个东西怎么变出来，所以我就拼命工作工作。然后老板走过，他真的很关怀我的，他不是恶意，
他说，乐意，你吃午饭了吗？
没有，他说，你干嘛不吃午饭？我说，做人呐、啊、就是要健康的，午饭都不吃不行的，要劳逸结合。我觉得自己其实改变了，如果现在我真的会坦白告诉他、
都是你了，要我
走，还不是因为你的那个点子，
不会这么攻击性，会告诉他，其实我现在就是做 你刚才说下午要行动那个东西的准备功夫，起码可以这样微笑的比较。
对啊，有些时候你说了哦，哎呀不知道啊，那就延后一个小时吧，可能他就这样啊。
是是是。
很多时候呢，你觉得别人站着说话不腰疼，就是因为你根本没跟别人沟通，会不会呢？
是是，我
所以你就觉得别人不理解你，然后你就默默承受，然后就不开心。
对，然后有一天就爆发。对，哎，怎么他今天说话这么有智慧的？
哎，好像是、啊、
因为别人经常觉得我站着说话不腰疼嘛。那我说你跟我说啊，你不跟我说我怎么知道？我又不是你里头的虫子。
哎嗯、为什么一定要把这个责任、把这个球抛给对方呢？会不会自己又该反省一下，为什么他常常觉得你站着说话不腰疼？是否自己平常真的要人提点才能观察到 别人的需要或者情况？
每个人的长处不一样，有些人观察别人是很好的，有些人就是不会观察嘛。
哦，你就觉得自己是那一类？
对啊，我通常都是就先说了再算嘛。
还有一个是不是有没有可能呢，那个人的同理心不够强烈？
嗯，
或者呢
你说他
哎、
应该这样说、我怎么能同理你呢？例如我做五分钟完成的事情、我是要假设你一个小时才能完成吗？我当然用我五分钟的思维啊。
哎，那你就是把自己的那个情况套到别人的身上，你觉得别人也能行，对不对？
通常都是这样，我通常跟别人说我五分钟就做完了，我假设你比我十倍吧，给你五十分钟吧。
但是我觉得万峰老师这个好像也还行，因为他也确实做过那件事情。如果有一些情况是那个人可能也没有做过，他就真的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因为他根本都不知道当中发生什么事情，或者是要需要什么才能够完成那件事情。那新田就说一个我自己的经历吧。那这个被说站着说话不腰疼的那个是我本人
哦，
因为呢
就是自己做的不好的
对，哎，我也不一定觉得自己真的做的不好，因为我的先生嘛就常常说，因为有时候我就跟他可能谈一些公事，那我就说啊，你要不要试着这样做啊，你可能也像万峰老师说的，你可能半个小时就可以完成了。
哦，是他的公事。
对，
不是你的公事，
是
你谈论他的公事，你关心他，谈论他的公事。
我说你这个事情嘛，我约摸看一下，虽然我没有真的做过，但是我觉得也就半个小时，为什么你要做一个半小时呢？那你其他的时间你就占据了嘛。
对啊，你再规划一下，你就编排一下就搞得定了吗？
没错，然后他就说我，然后我那个先生就说啊，你就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你怎么知道呢？你看我那么辛苦，我这个过程怎么样，他就这么说我、
那我说其实是另外一个问题了。我想你是没有，你们是没有针对对方的感受，因为你们很快就提建议。例如万峰如果跟他说啊，我好惨啊，我这个什么什么，可能那个对方尤其是女孩啊，希望你说哦，你现在是不是很难过啊，或者你现在
的情绪，
或者真的是如果自己不了解，其实可以问一问他，哎，你究竟是怎么想，你感受什么，可能他感受是委屈啊，或者是无能啊，可能他也想像万峰一样，例如乐意，就是可能我也想像万峰一样，哦，五分钟就把一个节目
剪好了
、对，剪好，可能得也有一个小时甚至更多哈。
还有电脑再挂掉就昨天的事儿、
对，那可能我力而无地，我没有他这么利索，对吗？那如果他告诉我怎么五分钟的也不能做完啊，那我的感受会很难受啊。或者他可能建议我一些很多的方法，但可能每个人吸收的能力不同啊，没有他那么快。所以首先先听那个人的感受，然后你也要看看他的能力有多少。
然后他就说了一大堆东西，好了，为你祷告，你加油啊，那样就走了。
万峰老师平常就是这样
他就是不想碰人的感受。
对、啊、因为我发现那个万峰老师现在就是用这种方式去应对每一个身边的
逼迫我的人，
这是怎么这是怎样的方式？
每个人逼迫我，
就
是说你加油、啊、
对，你加油，我为你祷告啊 这样
为什么人家逼迫你反而你要他加油不是你加油吗？
因为他们就搞不定东西，万峰来帮我做这个帮我做那个，我就说你加油、
哦、
为你祷告。
那这另外一个情况就是我们站着说话不腰疼了，不理解那个万峰老师原来有多忙。
我就是借着这个机会来避开很多会推过来的责任。
那坦白说你有没有自己经历过站着说话不腰疼？
我每天都是这样啊。
为什么？
因为我一直都不腰疼，就你们腰疼、
哦、就是能力很足的意思了。
嗯，所以他又在炫耀、嗯、你听得懂吗？
听得懂。
我们是腰疼不知他的腰有多健康啊，现在情况很难理解他对吧、
有些时候真的会是这样的，特别是呢在某一些做决定呢，如果我个人呢就可以体谅你啊怎样的，但是如果在一个集体里头呢就可能就会有点差别。因为呢集体我开会我每一个决定都会得罪一些人，那怎么办呢、嗯、那他们就会说你这个决定就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啊，但是我帮了另外一批人呢、啊。
应该是大家都公开到底我的腰有什么问题、嗯、然后找出一个折中的方案、
啊、
这个就是坦诚啊。
是
啊，
所以乐意老师我就想请教一下你，我们怎么样呢才能够使自己不要站着说话不腰疼呢？
谈了这么久，相信你也不会再想做自己站着看着别人腰疼的离地一族吧。那我们可以怎样做才能更明白别人的难处呢？为你提供三个点子啊。第一，就是要尝试亲身体会别人的处境，他跪着你也就跟他一块跪着。我们这边教会就曾发起很有意思的行动，我们大伙儿呢到街上尝试和露宿街头的或者是拾荒的一些老奶奶或者是老大爷做朋友。哎，注意是去和他们交朋友，和他们聊天，而不是单单去派发物资给他们。如果他们在推一些木头车啊，哈，去运载一些捡拾回来的废纸，我们就帮他一起推。如果他坐在街上的角落歇息，我们也坐在街上和他聊天。你这样做，当然不会完全进入他们的世界，但起码可以体会，哪怕是一丁点哈，更多有关他们的生活。那刚才只是一个例子，我只是想呢鼓励你不一定要去街头找这些拾荒者，而是说你要尝试去多做一些事情帮助自己进入别人的生活。那第二个秘诀呢，就是静静观察和聆听。我们的时间、精力、阅历都有限制，不是每一个人的生活呢都可以亲身参与的，但是我们可以张开眼睛，竖起耳朵，在现场，在网络，透过很多渠道去观察和聆听别人的故事。第三，就是运用我们的想象力。当我们听到别人告诉我们他们的困境，你会怎么样做呢？可能第一时间你就想给建议或者是帮助对方，对吧？哎，慢着，有些时候我们可以先等一等，先去想象，如果我是他，我会有怎样的感受、想法和期望。带入别人的感受、想法、期望不容易，但确实可以慢慢操练的。最后一个秘诀也是最重要，就是谦卑。谦卑的人才会承认自己对别人的了解是不足够的，才会承认自己很多东西都可能是不知道的，这时候我们才愿意放下自己固有的框架，才会尝试换位思考。弟兄姊妹，让我们一起来体会别人的腰疼吧。主耶稣以降卑来到世间，经历人间疾苦，他也为我们做了好榜样，他会加力，他会为我们打气的。
那乐意刚才就提出三大秘诀，只是给大家参考哈，不一定是真理，欢迎讨论。第一个，怎么可以不要站着看别人腰疼啊？
嗯，
怎么可以比较有同理心？第一个，你尝试有机会的话，亲身体会别人的处境哈。第二是真的观察和聆听。第三，运用你的想象力。而为什么愿意做这一些呢？是因为有谦卑的心态，不觉得自己很足够，不觉得我是全知的，我们才会愿意这样去做这些事情。那看看两位老师有什么补充，有什么反对。
那你这个角度就是对一些比你卑微一点的人呢比较好这个迁就，那比你优秀比你上层的人，你会怎样去跟他有这个同理心呢？
不一定只是对那些比我所谓低的人，因为哪怕是比你高的人，哪怕是台长啊长辈，其实你也是需要谦卑。谦卑什么意思？你不觉得自己会明白所有人，不觉得所有人的心思意念啊，他想的东西都是你所能理解所能掌控的，我永远都有去观察去了解去明白的空间。尝试去观察，尝试是带入。例如我们以为台长啊或者很多领袖高高在上，但想想看他们可能也是有他们的担忧啊，
有他们的身份在。
对呀，自己就想象一下，当然你不能所有生活你都体验，但起码你可以想象，尽力去了解别人。我觉得这是需要耐心和谦卑和很多的观察。
有一点点呢，像是这个角色扮演的感觉，有没有？
对，
如果我是市长，我会怎么做？
对啊，换位思考啊。而且我觉得圣灵真的会帮助我们的。我从前其实遇到一些人跟自己相处不开心，对吗？肯定会有的。
分手。
通常我们说，哎，跟他相处不开心，
就走吗？
对，就走。而且呢，在走之前，你都会对别人有一个判断，对吗？觉得因为是某某某某原因，
或者是对方的不足，或者是对方的有一些地方做的不好，所以呢，我才怎么样？
或者是他不喜欢我，对吗？
有可能。
但我现在人比较老了，我经历这么多呢，我发现，到后来能沟通的时候。去沟通一下，你发现，哎，原来他对方想的图画是跟你不同的，
对啊，
可能是不同的。那所以就能观察就观察，如果有些时候也不知道也不明白，对方也不愿意讲，就给对方一点空间呢。
对啊，所以你觉得别人站着说话不腰疼呢，这个可能也是他们的软弱之一，因为呢，他真的不在你的生活的环境里头。如果他开个名车，有个司机替他开门的，他怎么知道你每天堵地铁堵公车的那个难受呢？所以你就觉得，哎呦，你站着说话不腰疼，但是可能这个也是他们的视野的限制。
对啊，那他们我们不能改变，对吗？但自己可以改变自己啊。还有一段经文是我印象很深刻，是我从前呢就没有注意到的。最近几个月前我讲到哈，讲约伯记，我特别注意到，就是耶和华命令这个约伯怎么去跟三个朋友相处。就是当神已经跟约伯对话之后，不是事情已经了结了吗？他已经亲眼看见神，但神还是帮助他处理他跟他三个朋友的关系。我特别注意到三个朋友宴献祭，就是要认罪，对吗？献祭，然后要约伯为他们代祷。我这个很深刻，就是原来你觉得有些人不理解你呀，有些人对你讲风凉话，我们后来神也吩咐我们要体谅那些对我们讲风凉话的人。
对啊，圣经也说嘛，我们要抚救那些卑微的人嘛，那就是如果他不明白你，你就去抚救他们，去好像圣经说的道成肉身，耶稣基督就这样进去。那如果呢，我们要向上去体谅呢，圣经就说我们要体察神的心意，所以呢，就是我们要学习理解别人呢。他就是说，
对呀，连别人讲风凉话，他不理解你，你都要尝试理解他，可能理解他为什么跟你讲风凉话。
但是有一个重点，也是我们要花时间去认识，或者是给一些空间去了解对方。不然的话呢，你不要祈求说啊，我一认识这个人，我马上就知道他的全部。这个也是要花时间去认识。所以我非常认同，就是有一个秘诀嘛，就是静静的观察和聆听，这个很重要。
那就很寂寞了，就老是观察跟聆听。
其实除了观察，其实也要跟他聊的嘛，但是同样都是重要。
轻轻听，我要轻轻听，我要侧耳听我主声音。轻轻听，他在轻轻听我的无人人的我声音。
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
让我们一起述说活出爱的故事。
因神就是爱。
您正在收听的是故事新天空。
那欢迎听众朋友也跟我们分享你有没有哈，就是看见别人腰疼自己站着说话，或者是你自己腰疼别人站着说话的经历。
嗯，我就每天都做，那所以呢我就不说了。
每天都做什么？
说话。
我们每天都说话。
那这是怎么样？就是每天都有人跟你说风凉话，也每一天你也跟
我负责说风凉话，
还是说你不腰疼？反正我觉得万峰老师应该都经历过了。
总之你有什么辛苦的剪接好辛苦呢，我就为你祷告，求主怜悯你，你多多加油啊。
你看看他又开始不腰疼。
对，没有，这是我应该做的事情，所以没关系。
是，
好，听众朋友呢想跟我们分享呢，欢迎你发短信到1322-9966-122台头新天空，也欢迎电邮给我们，新天空 xintiankong at 良友 liangyou.net。
哇，真的是非常谢谢我们万峰老师了，差一点又成为这个播报信息的专员了。
差一点，
差一点，因为
我就不太专，平常于心田专一点。
对，所以呢，也欢迎您透过我们的故事新天空的专属留言板的留言，告诉我们你的对这一集的故事的想法，我们一起来故事新天空，一起听说写演评硬故事，一起开拓心灵天空。
我是万峰，
我是乐意，
我是新田，
拜拜
拜拜，
腰痛了腰痛了。
谢谢你灿烂笑容，照亮我的天空。谢谢你分享心情，把我放在你心中。夜里有时微寒冷，你我生根同暖土，友情是最亮的星，我的生命中此美丽。当你被跨过把危机引起欢喜，我待春风是你无计中。当你正走在坎坷路，我会伴你在左右。一起像蓝天黄河，像白云招手，我们要一起笑迎。